我们小时候那其实大部分的公园你就是只有看到树、可能树然后有几个亭子，
没有，我小时候也是、
那所以其实在以前的游戏场真的最常看就是大象溜滑梯
跟
荡秋千嘛，哈、对，那所以其实我们以前在学校就是啊，马上下课就去玩，那其实回家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家庭级工厂，我们回家其实是几乎不玩的，所以以前大家不太会去拍这种东西。那这几年其实整个特色共融游戏场非常受到重视，那所以其实各县市也非常的在这个小朋友的乐园这部分着力很深，所以真的就是雨后春笋、到处都有、那我相信小朋友那个影像是最鲜明的，而且拍起来你特色公园颜色亮丽，然后小朋友那种天真笑容，
对，
我觉得那个照片是真的就是特别吸睛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 IG、看 FB 里面超多的，就是一个是你要有景，一个是你的公园要够亮眼、看起来舒服，
对
对。那我自己身为过去成为曾经是家长就是带小朋友去玩的，我会觉得有树荫、有休息的地方，
这个是家长的角度，
是我更在乎的。就我拍完照之后，我可以去旁边好好休息一下。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每一个世代对于那个共融游戏场，或者是说拍照的时候，那个重点到底在哪里？每个人的角色应该都是不一样。
Hello， 欢迎收听彰化造咖，嗨，我是尼克，希望你今天都好。你家附近的公园现在长什么样子？你可曾注意过？我自己齁，其实对于公园的用处是需求量越来越大，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当你到公园其实会是一个非常舒服跟放松的享受。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想要稍微运动一下的时候，通常公园好像也可以满足你。那更何况如果你家是有小孩 and 毛小孩这两种小孩的人，我想公园对你来讲的意义一定也很大。这几年彰化的公园其实开始默默的做了很多的转变，然后这个转变我相信它已经大到足以吸引你的目光。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吸引你的耳光，开始来聊聊这一集特色公园。今天内科邀请到了两位来宾来到节目现场，他们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首先我们欢迎到的是彰化县府城关处的盈利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是华庭设计的刘金花执行长，
大家好。
执行长跟盈利，我想要先问一个问题，从刚刚我们在小聊天的时候我就很想问这一题了，到底为什么过去公园的溜滑梯都是大象？哈哈哈，你没有想过吗？因为你们刚两个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对耶，我小时候印象也是大象，哎，就是好像不管在台湾的哪个县市长大，小时候的溜滑梯都是大象，只是造型不一样。
对，大家好像都认为理所当然哦。
对啊，
算是理所当然，因为在有记忆的时候，看到就是大象溜滑梯，从小到大，就是那个大象的形状。
哎，这在景观设计的角度，到底算不算是一个跨世代沟通的共同语言呢、
啊？对我来讲，那个大象溜滑梯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
啊、
那可是就维管来讲，我相信就是那个摸石子嘛、过去的那个可能材料上或者是维管上耐久性、它是最好的。然后我们小时候看到很多游具或者是学校，其实都跟动物的造型有点相关，所以学校里面常常有什么鹿啊、长颈鹿啊、对不对？长颈鹿啊、狮子，我们常看那些雕塑嘛，所以我猜啦，我个人猜，其实你没问这题我倒没想过，因为我们一直觉得那是理所当然。对对对、我猜是因为大象那个长长的鼻子它就是做溜滑梯那个造型是很好的、加上低维管，所以这个材料就一直被使用。
我就在想说，这怎么没有任何一个幼稚园或者是国小国中或是公园想到用长颈鹿的脖子？因为如果今天大象的鼻子是为了那个溜的那个管道那个滑道的话，那感觉起来长颈鹿的脖子也可以啊。
那长颈鹿它就趴下去了。
哎，对哦，你看
那个趴下去那个就不好看了。
因为大象刚刚好它那个角度
是的
啊。哎，这好像是哎。
然后在长颈鹿，其实在分园有个国小，它也是用长颈鹿，不过它是螺旋性的溜滑梯，就是它螺旋爬上去之后，它顺着长颈鹿的螺旋状的那个 溜的形式，然后溜到下面来，其实还是有看过一两座了。嗯，
这个是在设计的角度啊，好像也是一个我今天很想要跟大家一起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说这个金花执行长他在做很多的景观设计的时候，我们刚才在小聊啊，一个景观设计啊，从设计开始到整个完工那个时间都是以年在做计算的。
嗯，是的。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了前期，在一开始做设计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开始它才会像是一个景观设计？我们就以刚刚大象溜滑梯来说，今天我们要建一个新的公园，好，开始要有溜滑梯的时候，到底我们今天是要维持大象溜滑梯，还是我们要变成长颈鹿的旋转溜滑梯，还甚至是我们有其他的可能性可以去做考量？这个其实应该都在景观设计的前提是很重要的课题，对不对？
这大概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那以公家单位来讲，第一个我们一定是看经费，经费分配其实非常的重要。
对，就这一桶到底有多少
费用。对，然后再来就是地方的维管能力。
嗯，
好，维管能力比较没那么好的，譬如说有些乡镇它维管能力没那么好，我们就会在材料上，第一就我们可能就会限制它，可能就是磨石子比较低维护的。但是如果说它是比较都市核心区的，我们可能就会给它类似园林兔马路那种比较吸睛的比较高的，但是它维管相对也比较高。那通常我们在设计这个溜滑梯的时候，老实讲我们设计每个公园会先做一个周边区域的资源的盘点。对，那个盘点就是说，假设今天我这个公园在这里，那我们单纯就针对儿童游戏场的设置，那我今天这里要设置一个溜滑梯，我一定会避免跟旁边附近没有多远的公园一样的形式。对不对？
对，
那边有了那边有滚溜滑梯，那我这边也许来个螺旋溜滑梯，或者是那边已经有磨石子了，那我这边再来一个其他的。我们希望每一个公园都有一个特色，
对，
不要互相去，应该是说我们在做公园设计的时候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大区域的分配，而不是一个小区域的一个讨论。
对，
所以那个形式我觉得会主要是受一个就是经费，
对，
一个维管能力，再来一个就是特色的营造。
特色的营造，
我如果做的跟你一样，那我就没特色了。是的，
整体性的安排是其实有很多个元素，刚刚执行长有跟我们分享了。回到县府的角度，那其实也会是要有一个起点在啊，对不对？如果我们刚刚这样听起来的话，彰化县府开始慢慢的注意到这一些公园，它其实是可以做更多、更好、更广的设计，而且也真的开始用心在经营这一块。盈利，就你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的重要？
因为公园其实它最以前就是可能就是绿化休憩为主，那最近因为民众的需求不一样啊，所以就是会朝共融或是通用的方式去做设计。
对，
所以我们彰化县也当然是希望能有更多的那个共融游戏场具地方特色的来建制。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又想到了一个我那个年代的一个游戏，叫做大富翁。然后以前啊，现那个电脑的大富翁都是单机的版本，你知道他在那个大富翁一走到那边之后，他就可以决定你要改建什么嘛，就是要建什么地，然后建什么地的选项里面通常大家都去建什么百货公司啊，建什么，因为他就可以收很多的过路费嘛，对不对？那很多人最害怕的就是建公园，因为建公园的时候感觉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就觉得没有收入，没有什么，就一个大富翁的角度来说是不合理的。可是大富翁是大富翁啊，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当然是想要我家附近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公园啊，是某一种行销跟观光的角度里面很重要不可或缺的事情嘞。这个概念是这几年来开始慢慢的转变的，对不对？
对，像我们公园其实我们城观处在观光行销方面也是我们本身的业务啦。当然整个公园改善完之后，我们当然也需要能达到观光行销的各色这些亮点。对啊，在观光行销方面，其实我们做公园在公部门当然是以投资进去把公园做好，其实它相对的会带动周边的产业或是经济做发展。对，所以我们把火力集中在公园方面，周边的一些民间私人团体其实整个 对我们整个彰化县来说，它对发展是有益处的。
对，那个复合跟共荣，我刚刚听到的似乎在这两件事上都很重要。那复合我刚刚已经用大富翁提供小时候的印象举例，但是共荣刚刚听到不管是盈利或者执行长其实都有提到这个词，为什么公园需要打造共荣这件事情呢？
像我们讲的共荣哦，它其实不单单不是单纯游具的共荣，其实共荣它指的是一个环境的共荣，人跟人的共荣。所以呢，其实我们公园在打造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玩，或者是情侣来公园玩，那我们希望不同年龄，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全龄，就是我们考虑到所有年龄，甚至就是身障者或者是需要轮椅的人。那所以诚如刚刚盈利讲的，共融这件事情它可能是通用设计也要考虑，然后无障碍环境，那路径的连结，那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讲共融游戏场，共融游戏场它其实不单单只是说我这个游具是可以共融的，它应该是一个大环境的共融。
对，
那我自己常常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做公园设计，因为公园它不会赚钱，它其实是一个花钱的，那我觉得早期大家生活都辛苦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在意哪有那么多闲钱跟那个照顾这些嘛。那现在各县市在做这些，我觉得公园做的好不好会影响市民的幸福感。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这个公园好玩的时候，我虽然公园不能收钱，但是大家为了来公园玩，那尤其是特色游戏场，因为有小孩的地方一定爸妈带来嘛，然后全家就是带着小朋友来玩，那他相对的他就会带动周边的，对不对？不会只来公园玩嘛，总要吃吃喝喝或者是其他景点的连接。
对，
那所以其实当特色公园做得好的时候，它一个是无形的幸福感，一个是有形的产生的观光效益，那所以我相信彰化县是在整个推动上那个乐龄不管是老人家的照顾或者是年轻的照顾，其实这些方面真的都是越来越好。那像我们在通马路，它可能是偏小孩的主题公园，可是我们这次的八卦山自然教育园区，它就真的是比较全年龄去，所以其实每个公园当它的面积大小或它的区位特色，其实它的主题跟主要的使用者我们在定位上其实都会有差别的，那我相信它引发的那个效益也都是有差异性。
刚刚执行长讲到了几个很重要的关键，共融这个词汇啊，它其实会引发很多的好处，因为第一是不同族群的人都会喜欢来这里了，他跟着谁来也变得很多元了，然后甚至接下来影响到的可能是周边环境的观光，因为有些人会开始想要来这个特色公园嘛，他假日的时候开着车半个小时他也觉得 OK， 所以公园已经不是只有你家隔壁那个你以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他可能可以融进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特色。因为刚刚我们也讲大象的那个时候也提到了一件事情，特色是什么？我们不要跟别人一样嘛。可是这件事情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会伤透脑筋吧，盈利。因为我在想，如果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今天选在哪里要重新规划这个公园的时候，它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到它的特色，或者是根据它的特色做更多更好的规划？
我们整个公园在规划改善的部分的话，一开始还是先找点，先把点，那考量地方的人口效益，然后把它的效益好的当然是选出来，
对，
那选出来之后再带入地方特色，那或是召开地方说明会、居民共识，或是真的找小朋友来做一些可能一些彩绘或什么，把他们的一些意见或是一些 idea 就拿融入里面，就把我们希望做的特色把它凸显出来。
那个兔马路公园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有带到的这一个，它其实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色，因为我看它好像在主题上面有一个设定是跟消防有一点点关系。
对，因为它旁边就是消防队，
所以像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
是
我们当时在设计这个，包含了执行长从设计在执行的这个层面，或者说我们从政府单位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样去跟一般的大众介绍一下这个兔马路公园？如果你还没去，它的那个兔马路很可爱哦，它就是三种动物，一个叫做兔子的兔，然后一个是马，然后一个是鹿，就三个都是那个动物的
词
加起来的，一听就很吸引大家。这个的过程好像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啊。
那兔马路公园其实它位于园林是公司用地啦，那在这个用地整个公园我们还没有进场改建之前，其实它的消防那个园林式的消防局就已经坐落在公园用地里面，那搭配这个消防局，我们当然是后续整个在建制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消防局消防车或是一些打火救火的一些意象都把它融合进来。
那个好可爱哦。
是，那针对名称的部分，其实我们是用采用票选的方式，而不是我们在设计阶段就把名称定出来，而是用那让网友或是一些那个民众他们自己的 idea 显现出来，说建议这个地方可以改用什么样的名字，然后再用票选的方式，我们最后再把名字定出来。
我觉得那就立刻有两块很强的感情会在这里面酝酿跟发生，因为第一个就是名字是我可以参与取的，然后第二个是哇，它跟隔壁周边的这些环境好搭，然后有一些可以对话的因素。刚刚讲的啊，你看不是大象溜滑梯的，这个溜滑梯是一台消防车。
其实对，就是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感觉就是想因为那块公司是其实是都市里面，然后树也 长得不是太好，然后也没什么特色，就是一块 很平的地。那所以其实我们当初第一个当然就想说，旁边就是消防局了，如果我们来一个那个消防车，或者跟消防局有关的公园，我第一个想就是当国小生或幼稚园来的时候，当他去参观消防局的时候，最好那个消防员就可以带出来。
对对对对，你跟我想的样子。
对，其实我那时候第一个想的是这个，然后还有就是当我在这边玩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还可以看到消防车出去出任务。其实那个整个的 我们认为它跟环境教育寓教娱乐是可以互相连接的，所以我们当初第一个发想就是从那个消防员要具备，就是譬如说勇气啊，智能啊，体能啊，探索。我们那时候就是设定了四个主题，
好，
然后呢再去找出跟这四个主题稍微再有点关联的游戏行为出来。
是，
好，所以当初那个时候我们的我们叫勇气挑战高塔，好，那时候我们在想说就是在当你要逃生的时候，你要爬往上爬，爬高，好，然后呢消防员来救你的时候，有时候就像我们那个飞机上，对不对？飞机逃生的时候你必须从高往下滑，好，然后另外有时候我们在山林救人，好，我说救火的时候，他可能又会有一些绳索，或者是去摆荡的那个，所以我们就有一些什么摆荡设施啊，或者高空滑索。其实，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就是想说小小孩啊，因为其实不同年纪的时候，其实比如说大概就是三岁左右或三岁以下的小朋友，他们是还在探索这个世界，他们最爱的就是自己玩一些小东西。然后很多人看到那个消防车就是很想去开，所以我们那时候想说，那就小小孩来讲，我们可以设一个小小消防站。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才会弄那个小小消防车。
是，
那同时在里面，在那个车子里面，它也有一些可以对不起，它可以手部探索的一些小游具在上面。那再大一点的，它就可以挑战那个往绳上求生，往上爬什么的。所以其实在这些设计什么游具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想象它未来要怎么去使用。好，然后当然同时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有想象就是说，当我这个公园把它改造成儿童游戏场的时候，那原本这个公十四，我们的园林托马路公园本来叫
公十四，
对，那原本在公十四走路散步的这些老人家，那因为原本它就是有一些体健器材，那最多的就是老人家在那边绕圈圈啊散步。那我们当然公园做了，我们也希望这些老人家继续在这里，甚至可以有更好的环境。对，所以我们在它的周边也是留了一个就是 他们散步跟健身的一个环道。
对
对，
刚刚执行长在分享的这个是在属于比较都会的都市闹区的地方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一片地，那他要怎么样去做规划。但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八卦山，那那个可能就又更是偏向刚刚讲到的环境跟自然的这种教育也好啊，或者是结合绿地的部分比重可能就会更多啊。这个就刚好在城关处，真的就城关处的地盘那一带了，对不对？所以盈利你自己看它原本的那个状态跟你们开始在做规划的时候，这个的确就是一开始出发很重要的重点，对吗？
现在我们完成就八卦山的大佛绿地生物系计划，它位于我们八卦山风景区。那大佛就是我们八卦山风景区一个很重要的地标，
没错。
然后这块园区我们另外一个名称就是自然生态园区，其实它以前有一些假山假水或是一些反正树木就生长得很茂盛，可是因为树木生长得茂盛，相对着地坯的地那个绿化就不太好，然后后来也因为有小黑蚊或是蚁难，其实民众都是走天空步道或是大佛风景区，很少往这个地方来了，所以我们就经过这次机会把它以前那个比较老旧的设施一些花架或是一些东西全部打除。那公园最重要的是通风采光，这个做好完之后，其实整个我们就是把它绿化为主。那整个绿化做完之后，我们让它有特色，就搭配我们的地形。八卦山其实它我们这边地形，高低落差蛮大的，我们就运用既有的高低落差，然后打造了那个高差有滑道高差有 8.5 公尺，而且长度算是我们目前县内最长的溜滑梯，
那个真的
27公尺，
从空拍看超壮观的，
是。
27公尺，这个可能不是只有小孩想要滑，这个大人应该是蛮想要挑战的。
我们整个圆筒的资金还蛮大，虽然现在蛮多大人都会玩。是，
我看到一个阿嬷在滑，
因为是因为大人滑溜滑梯这件事情，其实心里会有很多的委屈，因为他再也找不到合适于他的溜滑梯，除了水上乐园，那就找不到啦。那这个就很适合因为他有27公尺这么长，然后如果刚刚说那个管径是够大的。
是，而且我们没有限制以上的年龄层，所以我们只要一个年龄层以上其实都是适合玩的。那当然比较小的，因为我们挑战性还是算很足，因为高差很大，我们整个攀爬的那些几何凸形的攀爬岩攀爬块其实整个角度蛮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父母可以带着小孩子陪伴他们一起游玩，那达到一个共融的那个共融公园的感觉。
嗯，我刚刚在听盈利讲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以为在做生态环境教育的时候就是一定都是加法，在原本的东西再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上去，可是整理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减法，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简单的干净的让大家想要去这里开启环境教育，它才会有可能嘛。不然如果它今天这个状况已经是不利于大家会想要去的情形，那其实你在这边硬再加一堆设备在上面也是没有人要去啊。这个听起来也是花了一番功夫，对不对，警长？
对，因为其实那个区块哦，其实因为是坡地嘛，所以它现场真的就是高高低低，而且其实很多的园区哦，尤其是公家单位的，它可能就是这些建设可能逐年叠加上去的，对，所以叠加到最后之后，它可能走来很不顺。第一个就不符合通用跟无障碍了嘛，
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它当初有一大堆的水梯，那个水啊，戏水，早期它是一个更早期它是一个游乐园。
水梯哦，
对，以前这块区块好像在早期它是动物园。它里面还是有养一些动物，然后有对，然后动物园结束之后，其实它目前还是有很多那个水景意象、水梯的意象。那当然是水的部分维护管理层面是蛮大的一个负担，所以后续水梯没有的话，它的整个水泥构造物都一直保留在那里。所以我们趁这个计划把水梯变成绿梯，其实我们一层一层都是种绿化，然后整个然后也那个无障碍或是一些主要通道的那些无障碍，就是让它完整，让推轮椅的在主要的主路口，它其实是可以很友善很安全的到达它要去的每一个角落。
对，因为在坡地上其实要保有这些水景其实是不容易的。那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其实老实讲我很喜欢那块地方，因为那里的树非常的漂亮。对，那其实当它遮成一大片的时候， 人其实已经不敢进去，因为
那个不是
漂亮，小黑蚊真的好多，
嘿惊，
对对对对、嗯、那再加上它这一堆设施哦、嗯、这么多叠加起来，老实讲年轻人要去拍照它也不好看，因为实在太硬了、
嗯、滤镜要调好久、
老人家要进去走、嗯、高高低低又不好走、嗯、对，所以它几乎就是有一点点半
荒废、哦、
半荒废了、嗯、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去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拆掉，但我们这方向也蛮很符合现在的趋势，嗯，好，大佛深呼吸，自然生态的营造，对，所以我们第一个想象就是说把这些闲置的东西打掉，哈，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可以保留过去的一些记忆，哈，那所以我们保留了部分，然后呢敲掉了大部分这些硬体设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想象。我环境整理好之后，我还是要有一点点主题把人带进来、嗯、那这个带进来一个当然就是说怎么样从天空步道从八卦山大佛那里把人带进来，第二个就是那个挂山村，
对，挂山村
对，我觉得挂山村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嗯、那怎么样让来挂山村玩的人也愿意走进来，所以
它变成一块一整体的，
是的、嗯、然后您可以看到那个八卦龙，八卦挂山村里面有个八卦龙的这应该算是
它算是公共艺术
对，
然后我们把公共艺术结合游戏场，其实在小孩子可以从我们挂山村的二楼、嗯、有个龙的入口那边进去，然后再从龙山下来之后就是沙坑、嗯、然后它我们就是把公共艺术结合儿童游戏场建制出这个八卦龙，然后再把我们彰化县的一些那个凤凰苍鹰就是老鹰的形式、嗯、把它结合，把它带一个故事性，让民众来的时候不是只有玩这个八卦龙、嗯、而是、啊、我们还把我们的彰化一些特色或是一些民族的那些意象故事性都把它融合在里面，
对，它结合了本来在八卦山这一带我们就已经一直一直一直在打造的东西，它把它全部都串联起来，变成是你在八卦山附近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一天去做一个一日游半日游，而不是只有单点的。
对，而且因为挂山村它其实二楼也有一些手作的店嘛，那一楼有一些餐饮、嗯、那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那我们那时候的想象就是说，哎，这边有个八卦楼，嗯，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后来设计的这个我们那个爬坡，对不对？我们那些斜坡，其实我是有我们在色系上其实是有去延续八卦龙的、哦、这个我有这个其实您如果看你可以看到我们黄色
土
色系，
土色
对,
橘色，
那
对橘色
肤色，对，然后我们其实也延续八卦山嘛，八卦龙、哦、我们希望把它从这个点挂山村这个点带进来我们自然园区、嗯、那自然园区里面绿很多了、嗯、好，那我那时候心里就是想说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鲜艳的颜色、嗯、好，那同时它是一个舒服的一个比较偏自然色系，
对，
那阳光洒下来的时候它会是一个非常棒，你单单在挂山村一走进来、嗯、要进到我们那个游戏场的时候，你远远就可以看到那里一个很棒的一个端景，
对，
那个端景就是那个我们的主题的游戏场，
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第一个想象就是怎么样把人从那里再把它拉进来、嗯、那当这个点活了之后他就有机会再把人潮再分散到我们自然园区里面的其他区块，
对，
那就有机会活络起来，
是，那个整体性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讲的这件事情，如果你还想说有吗啊，我怎么上次去的时候没有印象，可能你上次去是有一点久以前的，因为这件事情才刚发生而已，就是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整个的规划其实真的已经完整度非常的高，所以非常建议大家，真的我发现哦，从我主持彰化造咖开始啊，我们的第一集就在讲挂山村，一路到现在过了也不过就短短一两年的时间，我们每次提到挂山村或是我们自己出发去挂山村周边去做感受的时候，差就贼呢，一直不断的在改变，现在听到节目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了，刚刚讲的那个一体性你都会感受到了，然后之前讲那个兔马路公园其实也是去年，然后最近还有一个，如果你说今天不是在彰化市，我们往南彰化去的时候，你走到田尾，那田尾大家知道的买那个花花草草，这个一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嘛。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它去结合有关本来田尾发展就很好的这种观光，现在也有了一个公园，是田尾这边的在地特色公园，
就是田尾宜兴园， 那天尾怡心园它其实就是在为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田尾公路花园的一些主要重要的园区里面。那田整个在台湾其实整个花卉有蛮多都是从田尾这边发散出去，就是最大算是最大最重要的集散地。那民众来的时候，其实在田尾它去结合它的花卉园艺，它其实还在地方他们自己开了很多在地特色的结合多肉植物啊或是一些花草植物的餐厅。那民众来了之后，以往就是可能就骑骑四轮车然后到处逛逛，现在我们结合这个做了一个那个在地的特色公园，把一些花卉的形式结合那个弹性铺面都把它融合在里面，其实会让田尾整个更具特色，然后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来。
它颜色好有活力，而且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是荡秋千吗？就是一个白色的，然后像月亮弯月造型的，那个好漂亮哦。
我想说的就是说，那个其实怡心园是一个蛮辛，其实还蛮辛苦有挑战的。的过程啊、那当然就是说，因为县市政府其实在经费上一定都会有一些限制的吧。但是这个区块它其实位置又很重要，
对啊，
它是我们公路花园的起点。
是啊，
那过去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怡心园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牌楼，它有个大牌楼，但是因为大牌楼拆了嘛，那所以我们当初在想，我怎么样在这样的经费底下，然后可以再造一个新时代的怡心园。那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其实怡心园它跟一般的公园比较不一样。譬如说园林兔马路，本来大家都设定它就我就是要是园林的第一个共融式游戏场，它就是一个以游戏场为主的公园。
是。
那可是怡心园在我来看，其实它游戏场应该只是一小部分，甚至也许是一半以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来怡心园很多是游客，
对不对？
田尾其实是一个观光还有对不对休闲农业的一个地方嘛，所以我们当初的设定它不是单单只是为了小孩，我一定要够美，
对，
然后可以展现我花卉，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年轻人过来拍。那所以我们当初的挑战，对我来讲，我的挑战是第一个，我要满足那个老人家哦，我的那个牌楼拆了，我怎么怡心园的牌楼不见了，好，我怎么样再造这个入口印象新的印象。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往美年轻人来的时候，有没有地方可以去拍照，对不对？然后再来当然就是游戏场了，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好，我来一个聚合环。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这些设施通通在那个环上面，
是
我用一个聚合环，它其实费用不高，但是它效益是很好的，而且视觉是好的，
很漂亮。
对，那这个聚合环里面我们就外挂了很多游具，那这些游具呢，有些是年轻人可以玩的，那您说的那个月亮座椅，它就是网美可以拍照，年轻人也你知道小孩也可以哈。然后再来我们也挂了一些攀爬的这些东西哈。那再来就是我们也想象就是说，田尾花香嘛，
对，
所以刚刚陈汝盈丽讲的就是我们有一些花朵意象。好，那其实呢如果您去看那个颜色跟外形，好，或者是你站在我们那个坡往下看，我是用那个田尾的香灰，徽章的徽，我们去转化的，因为地方它会希望有比较多的就是具体的意象进来。那过去的人在做这些的时候，他常常就是我就是多弄一点点小花在上面，那可是呢新的这种地景设计，我们要够漂亮或者是够有特色，我们觉得它应该再多一点点设计的一个转化，所以我们是把它转化成你在上面看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香灰，但是你从各个角度来拍照它又是漂亮的。
对
对，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怡心其实我把它叫做甜心兔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是把那几只小兔子叫做甜心兔，
拿着雨伞的那几只。
对，它甜是田尾的甜，心是怡心园的心，它其实田尾怡心园，所以我把它叫做甜心兔，然后就是一系列就是几只不一样的，那只拿小雨伞，我们就是想象说，当我这个有撑伞的时候，小朋友可以在底下跟他有个互动拍照。
对
对，然后入口拿花的，当然我们是田尾花香嘛，那大家来的时候，年轻人或者是 年纪大一点的人来的时候，他不能玩游戏场，可是他肯定可以在那里一群人一起在那个田尾宜兴园那只还有那个兔子的那个前面拍照，对不对？然后当地人在乎的那个牌楼，你可以看到我们还有做一个小的，有一个牌子上面，我们又把那个宜兴园过去的牌楼意象弄在上面，然后大概有写了一点过去的，我们希望可以跟过去也有点连接，然后也可以把这个休闲农业的跟我们有一点点连接啊，把游戏场，把不同年纪人的玩乐都让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合适的一个区块。那当然我觉得宜兴园它本身条件挺好的，它前面它树很多，所以我们这个游戏场的后面它的旁边就有一大块的草地，有很漂亮的大树。那其实我自己去的时候我最爱的就是那个 我一直觉得说，哎，就是去那边野餐是非常舒服的。我后来几次去也看到不少人，就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就在那边野餐，然后看小朋友去那边玩。
因为他隔壁那个落羽松步道啊，如果季节上面刚好是最漂亮的那个时间点的时候，那里超适合野餐的，那个视觉望过去也超美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设计或者景观设计非常有趣有意思的地方。我刚听到了一个很辛苦的挑战，但是去克服它会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你怎么样跟他，如果这个地方它本身的印象意象已经非常明确，比方说田尾等于花，基本上这个东西这个概念已经连接到很深，而且也不应该打坏它或者是整个砍掉它，不合理嘛。但是你要怎么样在这个地基造出不一样的花，漂亮的花，造型各异的花，让人家感受到新意，然后甚至是跟着时代的视觉偏好喜好走，跟着潮流的意向去做调整。哎，这个其实是景观设计很好玩的事情。
是的，
但刚刚这样听下来大概也是很挑战，不然的话 我相信执行长不可能会记得这么清楚，那个一定就是每一个环节都经过很大的思考，然后再想想看要怎么去规划。这个是一样，就刚刚讲到的，它结合之后，我们节目今天时间哦，大概就分享一些些，然后有另外一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我一定要私心在这一集带出来的，因为我很喜欢去那里。我以前啊，在这一块还没有之前，坦白说，这附近啊真的是蛮荒凉的，除了上下班时间哦，车子哦多半就这，其他基本上不太有，因为它在西滨那里嘛，就深港那边。深港那边最近也开始不一样，它其实一开始大家注意到只是一个白色房屋。然后接下来等我开始主持没多久之后，我就开始收到了一些有趣的主题，比方说县府开始在七月的时候做 SUP， 就是 SUP 在那边去做那个水上活动的体验，然后超安全，因为它不是在海边嘛，海就是外海这样，它是整个对对对，是一个很舒适又安全的空间，然后也有教练在旁边的那一种。然后接下来我们在前几集的时候应该也有稍微带到，就是它也开始做了一个特色公园，也是在最近完工的。
那我在自然生态中心清潭水道旁边的公园，我们也是由那个网友民众命名出来的，
它名字好可爱，
叫西滨海豚公园。当然我们的西是西西的西，就是希望小朋友来可以开开心心。
对，
那海豚就是结合我们自然生态中心，其实大家把也有那个别称叫白色海豚屋，所以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就把它命名为西滨海豚公园。其实这个名称也符合我们当地，所以之后民众票选其实就是以这个 名字为主。那它除了共荣寺游戏场之后，它因为靠近我们海边大肚溪口湿地，所以我们整个设计了很多海洋意象，像那个海那个船型的大型游具，然后大鲸鱼的攀爬网攀爬架，还有一个船型的那个摩斯直立滑梯，这当然是都是那个小孩子很喜欢。那除了游戏场以外，我们还有那个宠物公园或是 push bike 的一些比较不一样多元式的游具或是一些设施，我们都把它融合进来。
而且它那边可以玩滑板，我看到它很有趣，它就会结合了一些比较年轻的这个族群也想要过来。其实那附近本来很多年轻族群就会喜欢那附近，因为有些自然景观真的很漂亮，那个拍起来在 IG 上，你 IG 打深港你就会看到一大堆了，就很美的地方。可是现在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地点，以前大家可能四散各地自己去挖掘，现在慢慢的集中在这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甚至如果它今天要变成海洋生态教育好像也是可以进行的事情。
对，这个应该我们自然生态中心其实一楼我们就是长期在做那个环境教育展示。
是啊，
那其实我们跟那个彰化县一些生态导览协会也有合作，然后把我们就是在自然生态中心是室内的导览，然后我们往北其实就是大肚溪口重要湿地，
对，
最后也可以带到室外的导览。那整个生态导览完之外，其实我们结合游戏场，让它变成一个一连串的游程。
嗯，你自己想想看，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这样子介绍之后，有山的啦，有海的啦，有花的，有在城市的，各种都是挑战。你到底要怎么样去结合？我想这个是景观设计的专业跟县府的努力规划共同达成的。可是，其实这个共同的规划里面有一个身份很重要哦，那就是你啊，正在听着的你。因为我们刚刚这样子连接下来之后，人不进来吼，打行拢不好啦。你公刚刚姐口沫横飞，如果你还是觉得说今天对你而言，公园就等于绿地。就这样啊，只是一个我去遛狗的地方。那我想这件事情跟我们今天这一集的精神上面就有点背道而驰。所以今天这一集结束之后，会希望你理解的事情是，现在的公园真的很神奇。当然你说我们传统以前那种印象的公园其实都还是有啦，有那种很居家的那种社区楼下那种小公园也是没错啦。可是事实上现在在彰化发生很好玩，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都在这一两年启用的呢。这真的就是正在发生的非常有意思的变化，然后我相信它也会未来慢慢的变成了大家的趋势，跟大家感动的集合很多回忆所发生的地点。刚刚我们讲到的就只是一些些，那至于说这一些些地点跟它周边要怎么样去结合，或者是有没有更多的地点，今天我扣留两位专家的时间够多了，我想接下来就要交给他们两位帮我代班。你们下一集准备好了吗？知道这个任务了吧？我要去公园玩了，
尽力而为。
对，光光是这几个，我可以串成一天，我觉得好像很不错。刚刚讲这几个，这几个其实就把彰化就是横跨了，
对，彰化县的整个流程都出来。除了公园以外，你我们的小吃其实游程或是一些观光景点，其实整个都可以串起来。你不只是来公园，你还是来彰化吃特色小吃，然后去逛我们观光工厂或是一些一整天的流程。当然，我们现在最近民宿或是一些旅馆彰化的，其实算蛮蓬勃发展的。其实你来，可能如果一天你玩不完，其实你可以搭配我们的民宿，可以玩。搭配个两天的行程，
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两位喽。不管怎么样，请记得哦，这个给我们五颗星，然后评论。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在节目资讯栏位你都可以找到联络我们的方法。那彰化噪咖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到空中来，下周就麻烦你们了哈。
谢谢大家，下周见，
下周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